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在这儿敬拜，在这儿思想神的恩典，心里欢喜快乐。在1979年的10月19日，有一部美国电影问世。这个电影呢，一经推出，就不断地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到现在已经40多年过去了。谢谢西会。我本来以为就让别人替我翻了，然后自己翻。这个电影呢，不断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40多年过去，它成为人类历史上观影次数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一部电影杰作。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它为历史上被翻译最多的电影，有超过1800种语言，而且语言还在增多之中。你们知道是哪一部吗？对了，是《耶稣传》。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啊，看这样看过电影的人就有点年纪了。这个《耶稣传》呢，它整部电影是以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为剧本的，剧中的每一个事件，耶稣口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圣经的。我呢，曾经拿路加福音给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看，他打开看第一章，看开篇，看完了就说，嗯，这是史学家的笔法。哎，史学家的笔法，我一想也是啊。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他写汉高祖刘邦啊，这个《高祖本纪》，他说高祖配封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然后呢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等等等等，他是要讲他的家世，他的门第的啊，不能说一条大路宽又长，走了个小伙很漂亮，这个不是史书的写法啊。那么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医生，他也是个学者，他在主后60年的时候写下路加福音呢，他是以那种古典希腊文的语法，用史书的格式啊，严格的、严谨的，而且很详实的记录耶稣在人世间走过的脚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史书，是神的话，不是神话。路加福音是这样开始的：提亚菲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一开始的提亚菲罗大人呢，就类似今天的说今以此书献给谁谁谁。这个提亚菲罗呢，在希腊文中是神所爱的人的意思。那这位大人到底是谁呢？可能是罗马的一个高官，到底是谁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他的真实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这不要紧。因为这本书呢，是为所有的神所爱的人所写的，这样就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路加福音前两章先写耶稣的降临，就是圣婴受孕的过程，从天使预言童女怀孕，一直写到伯利恒马槽圣婴出生啊，牧羊人四野报告喜讯，这些事情咱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大家都很熟悉，不陌生的。接下来的第三章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且是一代一代的往上推，倒推上去的，一直推到人类的始祖，从耶稣一直推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弥赛亚。有意思的是，在第二章的结尾处到第三章的开始前，就有这么一小段十几节很宝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少年耶稣的故事， 就在路加福音里有，别的福音书里是没有的。特别珍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思考。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吧，现场的和线上的都可以一起来读啊。请，约瑟和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先停在这儿，稍微停一下，注意一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是承上启下的桥段。它承上，因为前文讲的是耶稣诞生伯利恒的事情，这是我们熟悉的圣诞故事。耶稣出生以后呢，满了8天，约瑟和玛利亚为孩子行隔离，之后又到了日期。这个日期呢，通常是说产后66天啊，大概那个时候，洁净了。耶稣呢就被带到圣殿举行了献婴礼。那个时候，德高望重的老拉比西面和女先知亚拿向他送赞，也为他祝福。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如果对照马太福音呢，我们会发现在献婴礼之后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呢，这些事件没有记录在路加福音里，它是记录在马太福音里，其中包括东方博士来朝拜，献上黄金、乳香、没药，还有约瑟带着全家逃亡埃及，大希律屠杀伯利恒四境所有2岁以里的男孩。大希律死后，约瑟带着孩子和母亲回到故乡加利利等等。这些呢就在路加福音里边没有特别的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关于圣婴耶稣出生的奇妙故事，以耶稣回到父母的居住地加利利的拿撒勒而告一段落，就是刚才的39节讲的，他就呈上把上面告一段落。那么当初就从当初那个时候，约瑟带着怀孕的身躯沉重的妻子玛利亚远行数百里去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圣婴已经降生，而且回到了家乡。这个时候人类历史已经悄然进入了伟大的新时代。这是前面的承上。那第40节呢是启下，基督救恩的新时代随着少年耶稣的成长逐渐的拉开帷幕，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了。所以第40节我们刚才读到，大家再看一下，第4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句话非常的概括性，这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描述。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专注的经文呢，就讲了一个实例，讲了一个少年耶稣的故事。这是圣经上唯一一段关于少年耶稣的史料，所以特别的宝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从41节一直要读到5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今天我们要仔细思想的经文，我们已经读了一遍。从文化上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每年必须在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三大朝圣节期呢，去往上帝的圣所来朝见主耶和华。特别是逾越节，这是纪念以色列蒙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子民呢守逾越节呢，表示忠于上帝的约。那么犹太人亡国被掳以后呢，逾越节就成为了这三大朝圣节中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约瑟和玛利亚都是敬虔守法、忠于诫命的属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家年年都要全家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是不会延误的。那这时候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多大了？12岁了。啊，照我们看，一个12岁还没有到 teenager 啊，这12岁，那应该还属于小孩子。但是按照犹太人的文化呢，男孩子在13岁就举行成人礼了，举行成人礼就是他就成为诫命之子，或者说是律法之子，就要开始担负男人的责任和义务了。所以这个时候讲到耶稣已经满了12周岁啊，这个时候就是12岁了。这时候他的从这个少年耶稣来讲呢，他已经进入了成人的这个实习期了。啊，很快就要满13岁了嘛。那对于这个节日来说，逾越节只有一天，接着呢是除酵节，除酵节7天，合在一起8天，统称逾越节长假。在节期之间呢，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人潮涌动，热闹非凡的。那有庄严的、隆重的严肃会，有献祭敬拜，还有欢乐轻松的音乐、舞蹈、美食，这是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和时刻。所以8天的假期啊，这个节期啊，应该是一晃而过的。约瑟呢和玛利亚就按照规矩，第8天以后呢，他就踏上了回程。这个耶路撒冷和拿撒勒在距离上呢，是拿撒勒在北边100多公里的地方，要走3天。经文上刚才我们读的说，父母走了一天的路，到了晚上发现孩子没了。父母走了一天的路，晚上发现耶稣没有在回程的人群当中，找遍亲友去查问也无人知晓。大家刚才读到这儿，心里会觉得有点惊讶吗？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好的父母啊，怎么好像模范父母的人设有点要崩塌的意思啊，对不对？难道是出了什么差错吗？这个里面的具体细节今天不可查考了。那学者分析呢说，很可能跟当时的风俗有关。他们走这么远的路上耶路撒冷过节来回啊，不是一家一家走的，跟今天每家一辆车开着就去了哈，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一群人一起走的，一大群人一起走。那怎么分呢？妇女跟小孩走在前头，然后男人、成人、男人和大孩子走在后边，那个队伍就可能拉得很长了。你看啊，约瑟可以以为耶稣呢是小孩子，所以呢是跟着这个父母、跟着母亲、小孩子队伍一起走的。那玛利亚呢，也可能认为耶稣呢应该跟着约瑟，因为他马上就成人礼了嘛，他应该算按照成人来带他锻炼了。所以他母亲认为他走在父亲的行列当中，父亲认为他走在母亲的行列当中，结果呢是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啊，两个和尚就没水吃了。但是让人高兴的是，我们刚才读到了3天以后，耶稣与回来找他的父母在圣殿会合了，没有出任何的差错。接下来 耶稣顺服父母啊，跟父母一起回到家乡拿撒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大家看第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随着年岁的增长，众人越来越喜欢他。啊，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这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跟耶稣生命当中那些惊天动地的那些历程啊相比，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起伏的小事。那么作者路加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呢？我们知道他是被圣灵的带领所写的，那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的教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少年耶稣的启迪。那我们怎么来看呢？再次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先从结构上来看，因为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学习了和分析了，我们从经文的结构上来看呢，往前一直到四十节到五十二节，它形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楔形结构。这是当年以色列人犹太人写他的东西的，那时候没有 Microsoft Word， 你可以有什么加粗啊、加黑啊，然后可以有空开一些，他就这么一个个写下来的，所以他是用这种文字意思里边的这种对称的结构呢，来强调他所要表达的重点。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对称的，有三层一镶嵌进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前面呢，我们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 A， 就是讲到它是讲耶稣的成长。刚才我们读五十二节呢，又讲的耶稣的成长，这两节是对在一起的。然后呢，他接中间这两段呢，耶稣随父母上耶路撒冷，耶稣又随父母下拿撒勒，这个是属于他跟父母之间的互动。那父母寻找耶稣和后边的父母不懂耶稣，这都是他跟父母的互动。那最终呢，是要把人的目光带到这个楔形的最中心点，就是第四十六和四十七节，他讲到耶稣在圣殿中。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三个方面：耶稣的成长、耶稣与父母的互动，还有呢，在圣殿中的耶稣。换句话说，在少年耶稣成长的背景下，透过父母和耶稣的互动来认识在圣殿中的耶稣。中心是谁？是耶稣。是在圣殿当中的耶稣，聚焦圣殿里的耶稣。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瞩目少年耶稣，聚焦少年耶稣。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谁是他的父？第二个，他来做什么？第三，怎样效法他？第一，谁是他的父？他的来历。看上去这是一个 given 啊，考试谁都不会答错的。谁是少年耶稣的父？难道这还是个问题吗？你们看，约翰和玛利亚发现孩子找不着了，心里焦急，往回已经走出来一天了，又往回赶了一天的路，终于到了第三天，在圣殿中找着了耶稣，悬着的心放下了。玛利亚忍不住怎么样呢？抱怨这个孩子，忍不住抱怨，孩子啊，你让父亲伤心了，你让你父亲伤心了。说的是谁啊？说的是约瑟。你看，请大家注意啊，这个路加的写法是特别把人的目光引向父亲这个词，让想父亲这件事。他说你让你父亲伤心了，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都是讲父亲，但是呢，不是同一位，不是同一位。这里记录的这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记在圣经当中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讲到他提醒我们这些后代的这些神的儿女，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谁是耶稣的父，而且耶稣一生服侍的目标是什么。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字我涂红了，叫做应当。应当这个词 在路加福音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虽然这个词本身看上去不起来，就是应当，但是路加每次用应当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当中用了18次，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指向上帝救恩的，指向上帝的救恩，指向上帝的救赎计划和上帝在他子民中必要成就的事。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显示出他已经明白他在上帝计划中的角色，而且他要传达这个信息。在路加福音第1章35到30到35节，天使事先对等待出嫁的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还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这个刚才的这个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它是重复的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由圣灵感孕的，他的父是神而不是人。在这之前呢，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传统当中呢，是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呢，现在呢，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什么意思啊？他称上帝为父，就意味着他一个人，这个圣婴来的，从圣灵感孕来的这个圣婴呢，他成全了上帝子民在约中的角色，他一个人代表神的儿女，成全了上帝子民在约中的角色。所以耶稣称上帝为父是路加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想，在约翰福音3章13节说耶稣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话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大家想想看，从古到今谁敢说自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呢？也许有人敢吹牛说自己是从天降下，但是他不敢说他仍然在天，他也做不到，对不对？唯有神的儿子，他也是神自己，所以他可以既在地又在天，他的出处不在地上，他是从天上从神那里来的，世上的人从父母那里出生，而耶稣呢是降生人间，他是人的儿子，是玛利亚生出来的，但是他更是神的儿子。我们再想想这个事情的意义，跟你我跟每个人的关系都重大。人的罪是从哪儿来的？你一直追追追，一直可以追溯到伊甸园，就分别善恶树前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受了魔鬼的诱惑，违抗神的命令，吃了禁果，于是罪就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通常称作原罪。这个原罪使人的灵和上帝隔开了，不通了，所以从原罪就生出这世上诸多的罪恶来。原罪是根。原罪呢，还有一个极为讨厌的特性，极为讨厌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它遗传。它遗传啊，没有人知道它的生理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但是呢，这个遗传性呢，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原罪就这样一代一代的顽固的在人类当中遗传下来，它的表现就是任何一个人生出来自然的就是不认识神的，不信神的，就是与神隔绝的。这种与神的隔绝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你同意吗？想一想这个事情。我们中国人的经典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人不那么善，所以他接着后边怎么说呢？说狗不叫性乃迁，说是教育的不好。可是大家同意吗？哪个父母正常的父母不是努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学好呢？可是哪个孩子没有说谎、嫉妒、贪婪、散漫的毛病呢？ 不是我们教的，当然父母也有责任。还是荀子说的靠谱。荀子怎么说？说人之性恶，他是不是性善说？他比较主张是性恶，然后他说其善者伪也，就是那看上去善的是什么？是装的。善者伪也啊！我讲过这个事儿，下面这个事儿就是有个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小儿子出生的时候从医院抱回家，一家人都围着新出生的小 baby 转，这个小 baby 的小哥哥还不到两岁啊，趁着大人一转身就走上前，砰的一个耳光打在新来的这个小 baby 的脸上，因为他抢了本来属于他的那种爱嘛。这个爸爸在后边没有来得及，一个耳光已经打上去了，那爸爸指着他，你是个罪人。他跟我说这事儿，我说他是你生的，对不对？这个原罪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下来，我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是注意到这个现象，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无一例外，所以人自己就救不了自己。你说我加强我的文化修养，我打坐，我吃斋，我修炼啊，我修禅都不行。就像人不可能泡在酒池中来戒酒，就像人不可能靠练习提高了游泳技术就可以从中国大陆游到美利坚，这是不可能的。人心中的那个罪性不除就不能得救，人都有原罪，所以世人当中出不了救主。我再说一遍，人都有原罪，所以世人当中出不了救主。而圣婴耶稣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是世上唯一的一个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所生的人。圣灵感孕就切断了人的原罪的遗传链，圣灵感孕童女生子，这个罪的遗传没有。在我记得 那上不久前、黄立夫长老在咱们这儿福音布道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事情，就是1996年7月，英国爱丁堡大学罗斯林学院的那科学家，他们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培育出一只叫多利的羊羔。有意思的是，它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三只羊，这个都牵扯在里边。这个多利的全部基因呢，来自一个白绵羊，来自它的这个体细胞。然后呢又有一只这个黑面绵羊，它提供了一个去掉细胞核的卵子，这两个融合以后呢，放入第三只羊，也是个黑绵羊的子宫当中孕育出生。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它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说母体中所生的可以不携带母体的遗传信息。这个第三只这个绵羊费了半天劲生的，跟他没关系，对不对？那个胚胎的体细胞和遗传所有信息呢，都不是他所从他那儿来的。我当时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震动。我就想到说，这件事儿使那些不相信童女生子神迹的人无话可辩。你想人能克隆羊，难道神不能让玛利亚圣灵感孕吗？请大家注意，我不是说这个圣灵感孕是克隆啊，我不是说人能克隆羊啊。耶稣的出生并不是克隆，但是远比克隆更加高明。人能做的事儿，神难道不能做吗？神做更奇妙的事儿，而就是神成了胚胎中的信息。这在圣经上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什么？道成肉身，神成了胚胎中的信息，道成肉身，神的灵进了玛利亚，进入了玛利亚的身体，使她生下了圣洁无瑕、没有被原罪污染的圣婴耶稣。只有这一位，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思想的，我们也欢喜快乐。谁是他的父？他的来历。第二，他来做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圣灵感孕的耶稣是无罪的婴孩，无罪婴孩的出生 使人类拯救的曙光出现。死是从罪性来的，无罪的耶稣是战胜死亡的救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对代表魔鬼的蛇宣告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后裔在原文当中是种子的意思，用的是单数，伤是打碎的意思，这里指的呢正是耶稣。主耶稣他为女人所生，是救恩的种子，最终要打碎魔鬼的头，把神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而耶稣的拯救，他不是说靠着武功高强三头六臂，耶稣最大的武器，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呢？是他的神性，是他的神性。他的神性进入人的肉体之后所彰显出来的全然的圣洁和无比的慈爱。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天地为之变色，比拉多和希律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罗马兵的那个百夫长赞叹说他真是个义人了。所以耶稣来了，他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十字架是个刑具，用来惩罚罪恶。圣经中的十字架代表审判，而请大家注意下边这个宣告，而耶稣呢没有罪，既无罪行也无罪念，更无罪性。那这样的一位来了，死了，这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童贞女所生的无罪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死是替代性的，无罪的替有罪的死，这就是神救罪人的方法。无罪的替有罪的死，神的拯救。把你把我挂在十字架上都没用，因为我们原本就是罪人，本来就该死，连自己都救不了，更不要说要救别人了。而无罪的耶稣，他不仅替罪人死，他偿还罪债，他还在三天以后从坟墓中复活，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他的死而复活打碎了撒旦魔鬼的头，终结了死亡对人的权势。所以这些替代性的死而复活，除去罪恶，重建人性。圣灵感孕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死而复活显明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生命的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说啊，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啊，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常常就想这个事情，说原本的意义上来说，他神不需要降生人间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在天上的宝座上坐着为王的。圣经上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也是那也是属于圣子耶稣的。他为什么要来？他的降生是为了人，为了你，为了我。他的降生是为了以神的爱来重建，来这个 restoration， 重建失落的人性，因为人性在最终已经失落了。耶稣为人的罪替代性的死在十字架上，而后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但是不是每个人自动的就得救了，人性的堕落是从不信神的话开始的，所以人性的回归要从对神的信心开始。所以在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里，我们实在是应该重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就是从信童贞女生子开始的，由耶稣的降生看到神的圣洁，由神的圣洁看到自己的污秽，由看到自己的污秽而认罪悔改，抓住神宝贵的救恩信息，我们的人性就开始在耶稣基督里重建，在耶稣基督里重建。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那代表着什么呀？那代表着人性的失落。而耶稣的降生代表着伊甸园的门重新向人敞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悔改，让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 遮盖涂抹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人性被 重建，就重新与神同在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他来做什么，他的使命，替代性的死和复活，除去罪恶，重建人性，伊甸园的大门重开，神人同在，共享永生。最后怎样效法他，我们来思想，知道他是谁，他来做什么，那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经文当中，玛利亚称耶稣我儿，对于耶稣说，约瑟是什么？你的父亲。我们刚才说严格的神学意义上讲，他这样讲不对，但是呢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人看确实如此嘛，确实户口本上也这么写着的吧，他们来报名上册，他就是这样写的啊。玛利亚怀孕生子，玛利亚是怀孕生育了他耶稣，然后呢约瑟呢陪伴抚养，从人看耶稣确实是他们的儿子，毫无疑问耶稣啊是神子，但是他来到世间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是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他的第一声啼哭跟普通的婴孩没有什么差异，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童年，有身体心智的发育期，他也呢会渴会饿，圣经上甚至多次讲到耶稣会哭。请大家想想，为什么全能的神要进入马槽中婴儿的身体里，从而经受各种的无助，经受那种软弱甚至屈辱的时刻呢？他本来不需要这样的，他有能力达成一切事的，但是他竟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屈辱的方式。那我们接着读新约圣经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就特别讲了这个事，给出了答案。耶稣这位伟大的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每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感动，那么伟大的神他竟然体恤我们的感动，体恤我们的软弱，竟然体恤我的软弱。他与人一样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耶稣成全了律法，他成全了律法，而且超越了律法。当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他成全，他超越，他使我们得怜悯蒙恩惠，成为及时的帮助。神的爱大哉其哉。在神学上论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表达，我把它放在这儿，大家。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他能够体验人的真实经历。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他能够成为人可以效法的榜样，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他能够代替人作为赎价。他不仅是完全的人，而且他是完全的神。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能够以一人的死成就众人的生。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能够战胜死亡复活升天。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他能够有权柄定罪和赦罪，审判全世界。我就在这稍停一下，让大家再想一想，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件事对你对我对全人类何等重要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玛利亚、约瑟，约瑟他们这对夫妻与少年耶稣的互动很有意思，你们注意到了吗？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找不着， 用那个经文说他找不着，丢了，找不着。然后呢，因为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走，彼此失落了。我们从灵异上更深的往那想，就是他是失落了，他不真的认识他，失落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他们找到耶稣，耶稣在殿里跟那些拉比他们讲话的时候呢，耶稣简直像 这个学者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描写不是说耶稣在殿里就是傻乎乎的问问题，耶稣在殿里的像个拉比一样，与那些大牌讲员在那儿探讨圣经的意义。耶稣跟他们完全平等的，甚至超越他们的，在那跟他们讨论，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他找不着，第二个是他在殿里看到了耶稣以后，他怎么样？很稀奇。第一是找不着，第二是很稀奇，第三呢？喜爱他，喜爱他，众人，神和众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喜爱他。随着少年耶稣的成长，喜爱他的心也越来越强。找不着，见到他很稀奇，然后喜爱他，这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的道路吗？人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找到耶稣，认识耶稣。而且效法耶稣，喜爱他，效法他，不断的成长，做他门徒，这是我们的信仰之路。今天这段经文特别提醒我们，要以耶稣，以这个少年耶稣为榜样，效法耶稣，不断成长。只有不断成长，才能在成为门徒的路上不断的长进，越来越多的讨神的喜悦。在5年前，2016年1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巨婴国》，作者是北大临床心理学硕士、知名心理学专家武志红。他这个作者啊，他发现啊，他在这个书里边讲啊，他说人90%的爱与痛都和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关。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是说，大多数的成年人心理水平都没有成长，还是停留在婴儿阶段。然后他总结了他用了三个层面来总结，每节四个字儿。他说呢，第一呢是病态共生，第二是全能自恋，第三呢是偏执分裂。啊，我们就不仔细讲那里边东西，那不是圣经。但是呢，讲得很透彻。他说这三大特征呢，害自己，而且伤害别人。他说，这样的成年人就是巨婴，长得很大，但是还是婴孩。他说，这样的国家就是巨婴国。我这话可能有点过，他戳到了痛点了。所以这个书啊，在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没多久就下架了。但是这巨婴国这个事情呢，让我想起了以前钟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讲到的一件事儿，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钟牧师常常讲说，不要住在属灵的大头村。他讲到说，他用大头村来做比喻。他说，人信了主以后，光听道，但是不服事，只享受恩典，不履行责任。结果呢，头长得很大，批评别人的时候呢，头头是道，但是身子很小，没胳膊没腿，做不成事情。那今天的经文呢？少年耶稣给我们竖起了一个标杆。我不再展开讲，但是我盼望大家记住，想这件事情就是要追求成长。救恩是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要努力的追求成长。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要求的，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并且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你不长大成人，你就成了巨婴了，就成了大头村了。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的经文呢，讲了从耶稣的成长呢，他讲了四个向度。耶稣长了四个向度，第一是智慧，第二是身量。啊，学者说，怎么解释这个身量的意思呢？他们就是用前面39节、40节的那个经文来解释这段，就是说身量指的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呢，神爱他的心和众人爱他的心。再说一次，智慧、身量，神爱他的心和众人爱他的心，这是讲到耶稣成长的四个向度。 耶稣，少年耶稣在这四个向度上成长，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也要成长，弟兄姐妹们，包括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包括我们在线上听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要跟随耶稣也要成长。首先是智慧，就是在圣经的话语上成长，能够更多的祷告读经学习，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让神的心意改变并且重塑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向度，在话语上成长。第二，在服事的力度上成长，这个服事的力度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上啊，用依靠神的恩典来在服事主的力度上成长，就是说要更多的被神所用，被神所用，为主得人，而且为主发光。第三，在与神的关系上成长，神爱他的心和众人爱他的心，这是讲耶稣的。但我们呢，要在自己跟神的关系上成长，向神敞开，完全的交托，逐渐进到与神相交那个亲密关系的深处。第四，在与人的关系上成长，实践那爱人如己的大使命，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大家还记得吧？今年我们的年度主题是在基督里连结成长。这一年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教会都在上面四个向度上有不同程度的成长。我们感谢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2022年的年度主题呢，是扩张帐幕之地。扩张帐幕之地，从以赛亚书54章来的。我们呢，要以中央厨房多点敬拜的方式来推动职堂扩张神的国度，啊，我们也要以持续祷告、关怀社区、建立小组和培养门徒这四个方面呢，来继续的突破成长，继续的突破成长。我们的年度主题会变，但是成长、爱主、不断的在属灵的道路上往高处行，这是不改变的，神的爱也不改变。我们也是借今天的这个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心智，让十字架的亮光来照亮世界啊！也愿神的恩典浇灌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主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年末的时候，我们回首这一年，我们看到处处都是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呼召，你的恩手在前面的引导。主啊，求你啊，浇灌我们的心，也引导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来跟随你，来实践大使命，让主的国不断的扩张，让帐幕之地不断的扩张，让神的话传扬出去。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